题目叫基督徒的成长，基督徒的成长，我们经文还没读过啊，好，那我们来读一下经文来。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我读一节，大家跟着读第二节 ，OK？ 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父，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神的神能和一切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见我们。
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就永不失脚。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阿门。
好，感谢神，这是上帝的话啊。基督徒的成长，这是一个老题目，但有时候我们要回顾过来，再看看神的心意，圣经的话，为什么基督徒要成长？到底成长是什么啊？所以呢，今天我想用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首先，我稍微介绍这卷书信的背景啊。我们都知道这是彼得啊，彼得写的书。我问大家，彼得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你们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好不好？不错嘛啊，领袖型的，对不对？很会做事，但那个性好不好？不是很好，很冲动，对不对？上上下下，甚至于他最后碰到耶稣被抓起来，他第一个先否认他的信仰，然后他很多事情他都觉得自己比别人棒啊，别人跌倒我绝对不会跌倒，别人离你而去我跟甚至有跟耶稣一起坐监我都可以啊，很夸口啊，很自信，这是他的个性。我们每一个人天生都有哪些好的一面，哪些不好的一面。但是彼得，当你看写这段信，彼得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啊，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成为仆人，他写信给这些基督徒，然后他说我们都是同样得以宝贵信心的人，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什么义？不是我们好，你看谦卑的人基督徒应该知道，不是我们不是多好，但是神白白的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因为基督的义，不是他自己的义啊，不是说我很棒，那代表说即使到这个时候他都还是靠耶稣基督的义，他可以很平安，知道即使我不完美，我没有上帝很爱我，把我当成义人看待，把我当成儿女看待，把我当成甚至是完美的，因为上帝已经把我们当圣洁了。 因为这个动机，他知道我们要成长，所以他就写这个。第二个背景就是，他写这个信时候的基督徒在受苦。为什么？因为大家如果去看彼得前书啊，他写说啊，写给一群散居在各地的基督徒，同样这封信也写散居在今天土耳其一带各省份的基督徒。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那基督徒开始被逼迫，所以他们这些基督徒生活有困难。当人在困难的时候更会灰心，对不对？对主耶稣基督一定的，我看很多人顺利的时候可以当基督徒，我觉得稍微不顺利，生活艰难或者是碰到有一点逆境，他会开始灰心，所以彼得必须写这个来鼓励他们。第二个就是那时候甚至于在教会已经有一些异端，所谓异端就是他们有不同的思想，他们可能说他们是基督徒，可能说他们甚至于他把一些不同信仰带进来，所以思想信仰很混乱，这个时候基督徒也更不会长进，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对不对？今天的世界我们看到刚刚杨弟兄非常的混乱，不只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包括思想上的斗争，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早期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在十六到十八世纪，在欧洲有这种思想上不同的斗争，所谓的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对不对？不同想要，都这些人都是好意的，他们要解决社会的问题，但不同人类的思想就出来了。那到近代我们看到一样，今天在很多国家，在美国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美国好比说竞选，他们就是有不同的价值观，那我观察这里的价值观，有的合乎圣经，有的不合乎圣经，真的是我们必须要更加抓紧的主，因为这个世界人再怎么样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二个，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要做好公民，如果我们了解神的真理，我们更知道如何去做选择，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生命要成长，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因为当你在这个混乱时，如果你自己不紧紧抓住主去认识主，你会被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你最后搞得混乱了，我不信了，对不对？所以很需要，我们需要在认识主上成长。这就是我今天在这个时候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就更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喜乐、的平安、的力量，更加有盼望。我们不会风吹草动，看到这个世界的动乱，我们会灰心、会退后。OK， 好，那首先这几节经文，请看下面的slide。第一个，我要今天其实很基本啊，如果以后有机会，基督成长之道呢，很多的几本书你要了解，罗马书，第二本书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比较短，若上帝许可，以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但今天这是彼得从他的角度来勉励我们成长怎么做，但是这里有几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说基督成长是必然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一定会成长。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信主啊，我当教我信教啊，他十年以后也没有成长，20年没成长，这有问题啊。基督徒一定会成长。我们来看看第三节这个经文，他说神的神能力，对不对？这个世界有各种不同能源，对不对？我们有太阳能有没有持续下去的？没有啊，太阳下山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有电力公司给你们能源，你可以用电，但是电力公司像我们加州常常碰到大火，它要停电，甚至有时候火烧电力公司 shut down， 都不是永远的，不是绝对可靠的。但是神是永不改变，神是无所不能，神也是绝对信实 继续下去的。所以神的神能临到我们，代表我们一定有这个能力，只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多靠主耶稣的能力。 OK， 他说神的能力已将一切，看到没有，关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已经发生了给我们了。啊，生命是什么？他这里不是在讲肉体的生命啊，他在讲在神里头的生命，那是最好的生命。约翰福音告诉我说，主耶稣当我们信他，他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啊，一个常常在主里头有平安有喜乐的生命，一个常常在主里头常常有盼望的生命，一个常常在主里头生命会开始改变，活着越来越像神的性情的生命。等一下我们要看第四节，那也就是说一个进入了在主里头的生命越来越会像主耶稣，今天我们读的，对不对，越来越会彼此相爱，越来越会彼此宽容人家，越来越会饶恕得罪我的人，越来越会有耐心啊！你看很多人际关系就是没有耐心嘛，对，不能宽容，对。他说当我们信主之后，上帝已经把这活出这种生命的能力已经赐给你跟我，还有前进的事。什么叫前进？就是活出上帝的旨意，活出上帝里头话语，连活出上帝的旨意的能力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并且这个能力是永不止息。所以基督徒一定会成长，只是我们还没有达到。但是记得神的神灵已经关乎活出那种丰盛生命，即使在患难中都可以有盼望，可以喜乐，罗马书讲的能够活出上帝美好的这话语，让我们生命更加有正确的价值观，有少犯错，可以远离罪啊。所以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能力赐给我们，有一个原因，你如果要得到上帝，要认识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认识主，他这里形容我们的主耶稣何等的荣耀啊，他真的何等，不只是他的大能，他是神，他的那个性情真的是，想想看看，这位耶稣上有这样的人吗？我们是罪人，他却白白的接纳我们做他儿子。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他不把我们的罪当罪，你看有罪，他说永远不，并且他对我们的恩典大人就是如今在基督里就永远不定罪。弟兄姐妹，你看看他的这种宽容，这种爱，要去体恤认识主，想想耶稣的那种忍耐。我们都成长很慢，对不对？我知道我也成长，我们都不是完美。耶稣如果说你要完美，那完了，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和好上天了。不是，因为他很忍耐，他在等着我们成长。想想耶稣赦了我们的罪，带来我们喜乐平安，他是何等的荣耀。想想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无条件的赐予我们在神里头一切的属灵福气，包括要带领我们成长成为圣洁无瑕疵。圣经都讲到上帝耶稣，我们越认识耶稣的荣美，我们就越有能力活出这个生命和前进的事。所以这一点我已经跳到第三点了，但是至少我已经暗示大家怎么样成长。今天第一个，等一下我们再仔细讲。但是这里看到没有，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当我们体会到这个耶稣这么宝贵这么美丽的时候，我们开始就会成长。所以成长是一定会的，基督如果一直都不成长，我等一下我会讲 OK， 它是必然的。我们再看第四节下面一个slide。因此他不只说把关乎用他的能力把关乎丰盛生命活出神旨意的这种能力啊，下面一个slide都给我们了，他还把很多应许给我们。这个应许如果你相信，我们先有应许是在于我们就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以神的性情有份，看到没有， 上帝的应许绝对会实现。他说我们必能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什么意思？情欲这个字呢，代表都是过度的欲望啊，千万不要只是想着只是色情，不是，任何欲望好的坏的，当我们让那个过度以后呢，我们就会败坏，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好的欲望会带来败坏啊。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打牌，打牌是好嘛，对不对？打牌训练我的脑筋，中国人这个蛮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过度了，过度的睡觉一天只睡两个钟头，打牌打到四五点，那是不是把我们败坏了，对不对？我在讲这个金钱财富真好的欲望，对不对？上帝所造都是好的，上帝所有都要让我们人来享受，来体会，并且知道上帝是这么好，才会感恩，对不对？但如果我把金钱看成绝对的啊，没有它我就会死，或者是说我以那个为最终的目标，那就是过度了。任何欲望，当你把它比起上帝本身的好，你认为那个更绝对的重要，那个就是过度的欲望。而世上的人就是都是过度的欲望造成败坏，你把它仔细看一下，没有例外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政治竞选，对不对？谁都想当总统，当总统有缺点吗？很好啊，我要当总统，我要当立法委员，我初心我本来是想做点事来服务社会或服务国家，这一开始都是初心的好，问题是他越来把那个办成绝对的，没有也好像很失败的样子。他开始就彼此就用不良的手段，对不对？有时候竞选又不能买票啦，要不然就是这个讲假话，给假的应许，给假的要买选票，对不对？这人世界就是这样，人类的过度欲望，也就是自我中心。如果讲，就是这人类的问题在这里，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其实是最重要最可贵，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你做什么大事，你也这个世界你说哪一个总统可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那我不是说不需要去解决，我只是说如果你把它绝对的放在这个，你一定会失望，对不对？你说你谁要不要健康啊？有些人很爱健康，他五六十岁开始养生，我的大学同学呢整天就是记这个养生，我看着都烦了，我说才七十几岁养什么生啊，这个整天就是吃什么药做什么事。那我不说不要养生，但你把它看成那个是绝对的盼望，绝对绝对的，那我问你身体不好你不是痛苦了？所以任何欲望当你把它看成比上帝更重要，就会带来败坏，因为你把自己当中心，以为你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以为你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他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相信之后呢，他就可以带领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败坏。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在情欲的辖制，我们信主我们开始看到耶稣的美丽，我们被耶稣吸引了嘛，所以你看我们生命在长进，然后呢甚至于我们开始被耶稣的美丽吸，我们知道耶稣教导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啊，跟耶稣，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耶稣的爱，耶稣的仁爱，喜乐，和平，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耶稣的那种节制，他有大能，可是他用慢慢用出来，他的温柔谦卑，他的信实，他的忍耐。当我们被这个知道，我们会被耶稣影响，我们会活着。并且他这里说应许，为什么讲应许呢？因为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耶稣基督给我们都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包括你的成为圣洁完美无瑕疵。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怎么讲？颂赞归于我主耶稣基督父，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你，使你成为圣洁无瑕疵。这是应许，这也是现在的把你当成已经，你要相信，你如果相信你就会有动力会成长。约翰一书三章怎么讲？约翰使徒约翰说，再跳过去了 go back， 回去回去，太急不用，再回去再回去。 对，没有。约翰一书给我们第三章，大家回去读三章，大概第三节，主耶稣若显现，我们必向他应许。上帝已经带领你，一定会实现。问题是我们不信这个应许 ，OK？ 所以我们要向成长，一定是必然的，一定是必然，一定是必然。不要放弃，并且也不要急。等一下我要讲 ，OK？ 好，那么我们就看第二点，看下一个词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里头有时候这样描写我们基督徒，他说。你们这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意思就是说，这是讲以前我们不认识主以前呢，我们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对罪毫无敏感，根本 insensitive 啊，我们对罪，对我们情欲般，我们觉得正常嘛，大家都这样，我们像死在毫无能力。但是感谢上帝，他叫我们活过来。有时候这个名词叫属灵上的复活，主耶稣已经让我们复活了，活过来了，我们可以体会上帝的心意。我们为什么听到会觉得这很有道理？主耶稣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活过来了，他在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话，见上帝，见着圣灵，让我们活过来，可以明白，可以渴慕。 OK， 好，所以我们一定会成长。再看下面一节经文啊，再看啊，彼得前书说，我们听的道，悔改信主之后，那个道，那个福音呢，是活的道啊。他用这个植物做比喻啊，他说，你看，你们重生不是能坏的种子，他在用生物植物界做比喻啊。听的道就像种一个种子在里头，就像我们植物在家里种果树，种子摆下去。我们自己种的果树，那个有时候还不会发芽，因为那个坏种子啊。有几年我种蔬菜，有些长出来，有些不长，因为有坏种子。但耶稣的道是，他讲说活泼长存的道，活泼长存的种子。那我问他说，你种的事物成长，你种子种下去，它就慢慢发芽，然后慢慢怎么样长大，然后结果子。基督徒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上帝的道，福音的道，这个道是活泼长存，他自己绝对会发芽，他也绝对会成长，他也绝对会结果子。所以属灵成长是必然的。我讲这个是希望我们，如果我们很久发觉我当这个基督好像不活泼，我当个基督好像很久都不平安喜乐，也没有越来越枯燥，我觉得没有，那可能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都了解一下。但有一个盼望，他记得属灵成长是必然。这一方面给我们两个一个题，一个就是说要有信心啊，要给对方也有信心，你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你的基督徒道路。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没有尽责任，或者不懂得成长之道。但是今天我跟他说，我们必然会成长。我真的是发觉这样，很多基督徒呢，他信主之后，我发觉他怎么好像也没有什么大改变啊。在教会就是好像去逛菜市场来了就走了，他好像也对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看也没有，他就站着坐在那边。他好像也对教会的听道也是来了打瞌睡。他好像一点都没有结出平安喜乐，或者是甚至于为人也没有像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有服侍人的心都没有。我有时候也回去，不过我也记得这话，他一定会成长，因为有活的种子在那里头。要是还没有成长，我们要耐心。如果我们服务之间都是基督徒，你更是要对自己的配偶有耐心。OK， 一定要有耐心。对我们儿女也一样，对，真的是这样。我的孩子长大在他那个青少年在往后，他也有叛逆的时候，有叛逆的时候，他也有跌跌倒倒。感谢主，我就上帝给我感动，我要有上帝的爱、宽容跟忍耐。今天他很成熟，自己有两个孩子，也对孩子对。 他太太很好，比我对师母还要好。哎，真的是这样啊，对不对，师母？对，我们儿子是好丈夫嘛，对不对？我还没有他好的，因为我不像他从小有好的环境，我以前是不信主的家庭，已经劣根性很多了。但感谢上帝，上帝改变我，所以我们都会成长一定。所以我刚刚讲，我看了很多记录，他突然有一段时间开始成长了，真的，上帝的时间，再加上有人的指引。再加上他自己也要尽责任，那么他有他的时候。如果真基督徒没有成长，上帝会管教，上帝会让他不顺利，或给他有些逆境，就是要把他抓回来。所以你知道啊，我们人生的患难，如果是真是神的儿女，那是上帝在用那个来试炼我们啊，我们叫做神试炼。为什么试炼？要让我们认识自己什么光景啊！还要让我们在试炼中学会更倚靠神，更加亲近神，去体会我哪边还没有学会。所以真的神的儿女会成长。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好。第二点我就要讲了。第二点，这个讲过了啊，跳过去。这个我就不讲啊，这个不讲，跳过去。这个我讲了啊，就像主耶稣的个性。好，下面一个。好，都这个不讲啊。第二个，基督成长也是必须的。刚刚讲说必然，这里讲必须啊。这里又讲到两个事情了，就如果你不成长会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你要自己要知道。第二个就是你要尽力，你知道吗？得救，上帝爱你，把你接纳，赦免你的罪，但是完全不要你努力，就是完全耶稣的。因为我们得救是怎么样？本乎恩，因着怎么样？信。这个都是上帝所赐的。你成为基督徒一开始那个得救的信，你会悔改，你会转向说，哎，福音很好，这是上帝的圣灵的工作，是神所赐的，完全是恩典。 OK， 但是呢，成长是上帝的工作，也是我们人的工作，要配合。上帝的工作主要就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劝悔，然后借着他的恩典在教会，在我们的读经里头帮助我们成长，但人要尽责任。 OK， 所以才说必须的。我讲这个好。那么为什么必须？彼得这里讲了两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第九节他怎么说？人若没有这几样，这几样就是刚刚上面那几样成长的例子啊，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啊，我读一下好了。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有了爱心加有信心加上行为，对不对？有了行为就是活出神的话，有了行为加上知识，对神的话越来越丰富，有了对神的话越来认识越多，他还会越来越会忍耐，会爱弟兄，会爱众人啊，可等一下我们再讲。但是你看，一个成长呢，他一定有一些看得出来的啊。但如果都没有，他说人没有成长，一点都没有的时候呢，那常常像瞎眼的。什么叫瞎眼？就是看不清楚自己的方向哪里去，是不连自己知道基督徒都不知道。你看，是瞎眼，就是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也不知道自己蒙的福气，完全都不知道，像一个非基督徒一样，他只看见基督，看见我每日生活，不知道上帝给他美好的计划的祝福，他都没有，他忘，甚至忘了他是重生的，他的罪已经得了解，这就是问题。即使是基督徒，真的如果都没有成长，他会越来越灰心，会觉得找不出喜乐，信主的甘甜，享受不到基督的爱，弟兄姐妹彼此的祝福，慢慢的他甚至都忘记自己的基督徒，他到底得不得救他都不知道。我刚刚讲，如果真的上帝一定会想办法让他成长，甚至用管教，对不对？但我们不需要被管教啊。我看过基督徒被管教了很多。我举一个例子，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两个弟兄，这很有意思。有一个弟兄他是我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那么他有很好的工作，他在美国是这个韩国三嫂，你们知道三嫂在韩国最大的公司吗？ 的高级的这个科学家，就是他们研究部门的这些很好的工作，他也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上帝给他在教会当我们的执事，他也可以教导，哇，这上帝服侍神带领别人信主，他都有，他工作家庭收入很好。哎，突然那时候有问题来了，从中国啊，这个浙江有一个地方的政府就到湾区来招工，他说你们回来大陆创业，我们会给你多少资金，我这个听起来我都蛮可怕的，500,000美金，这不得了啊，给你创业，哇，他就蠢蠢欲动，我要回去了。然后他后来就来跟我问我，那时候我心里呢，我没有回答，我也不肯定他，因为我有点不安。但你知道牧师这个人也不会说我是上帝，好像我讲话就是命令的人，我不安我也不能说好像我100%不是合神旨意，我就说你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后来他第二次说，牧师我决定回去了，那我就为他祝福祷告，但我其实知道不安，因为不合理。OK， 变成回去要跟妻子离开，结果呢，回去以后好像一年两年开始，他被抓起来了，公司被没收，被抓起来，我到底怎么回事，我都不懂，坐监，那时候真的是很惨了、啊，他告他，他要找律师，要想办法去用钱就对了啊，然后叫他美国的妻子啊，要把这边的银行带进去，或他妻子连用银行都不会用，我还带他去上银行，所以搞得他真的是很惨。后来，即我们都帮助他，为他祷告，我也想办法找一些我认识的去大陆去想办法去营救啊，就没办法营救不出来，不知道什么事，结果他搞得倾家荡产。但真的是后来他终于出来回来了。他也不好意思到教会，他就搬到德州，因为大概这边房子要卖。你看没有，上帝会管教，会训练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成长。他到那个环境就会成长。另外一个就很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教会那时候还不是执事，但那个弟兄呢，平常他在教会呢，对神的话很追求，他也跟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在团契里头，他也读圣经。他甚至于后来才知道说，他还在原来他从加拿大来，原来他到我们教之前，他还上一个神学院网上的，真的很有追求啊，一定上帝感动嘛。结果他后来他说，牧师，我想回大陆，这个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弟兄要回去当大老板，对不对？大陆政府给他5-6，他当然要来我们这边挖人才啊！我心里很舍不得，你要把我教会人才都挖走了，这个是我的老师，我们的领袖，怎么样挖走？但我想，我们做神的仆人不是为我们自己的服侍，他只要对他好，他回去我也高兴。但是我没有说，你再想一下。结果呢，我也觉得不是很便宜，因为他上帝给他做了恩赐，他有那么好的工作，他干嘛要回去啊？他孩子也不小了，就他也有工作很稳嘛，干嘛要回去？结果他还好，他两个礼拜，他说牧师，我决定回去，我那时候很高兴，我很高兴，感谢神，他现在很好的工作，两个孩子，他也陪他们上完大学，有的都在工作，他也把母亲从青岛接过来，他甚至成我们教会的长老啊，长老，上帝在使用他，大家都看得出来，看到没有？所以成长，如果是神的儿女不成长有问题，就会像人忘了自己的，都没有把握。这就第十节讲的，所以弟兄姐妹要努力成长，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本来是上帝的恩典，把我们白白的招来成为他的儿女，真的是完全出于神，也特别看重我们拣选。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创世以前已经看到你，已经预定你，也拣选你做他儿女。本来应该很感恩，应该很喜乐，很有能力，人生很正确的目标，你更坚定，更有力量了。如果没有那几项，就会跌倒。你看，你们弱者就永不跌倒，如果没有这几项就会跌倒。 OK， 就像我刚刚讲跌倒，我刚刚讲那个跌倒 成长是对我们好处，上帝必然使我们成长，他神能绝对不会停止，我们一定自己要经历必须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做基督徒没有活出上帝真给我们喜乐的生命，有力量的生命，我们像不信的人一样，一来因为中国人讲句话说学则逆水行舟，对不对？不进就则退，就退后，我们刚进入要努力学习成长，然后呢我们才更加坚定，更加喜乐，更加我原来是蒙上帝这么的恩典给我改变，我更确信我基督徒，更有力量。对，这是好。下面一点，既然讲到必须呢，啊，所以我刚刚讲了，人也有责任，神的神力已经给这你要运用这个能量了，对不对？上帝给我这个资源，我不拿来操练使用的时候呢，我怎么会成长？ Right? 是配合嘛，对不对？就像你给你儿子预备100万的财产给他去念好学校，他不努力念书，那他怎么可能建好学校？上帝已经给你准备这么多能神能等着你，就支取，你就去试着做，你就会成长。请看下面一个人的责任，手这里只是部分啊，彼得讲的这部分圣经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就看今天这几节，就他说有了信心，我们都本来都有信心，对不对？要不然不有了信心呢，还要加上德行，这里讲就是说行神的话，试着神的话，感恩神这么爱我，我试着去服侍。上帝说你们若彼此，我就彼此服侍啊，在教会彼此服侍，甚至看到不信主的人到教会，我们去关怀，这也服侍，对不对？教会需要当施惠的人，这也是服侍，当招待，这也是服侍，存着感恩啊，不是存着这个要赚救恩啊。如果存着赚救恩，你就越做越不会成长。大家记得，服侍不是要帮你赚到上帝爱你，也不是服侍赚到上帝把你当了，不，当基督徒你已经保证是他的儿女，你已经保证他是所爱的，就像你自己的儿子，再怎么办你还是爱他，记得有这个确据，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服侍不是为了赚上帝的救恩，也不是赚上帝的爱，你已经是他所爱的。服侍纯然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因为他这么爱我，我也心喜爱他，存着爱他的心，感恩的心去服侍，这是我们要常常提醒的啊。所以有的人就是要想把神的话事情，有的神的话呢，跳又跳过去多半，再回去。好，他说要操练，一个就是节制，节制是很不容易啊，节制。节制什么意思？就是控制我的欲望，我的嘴巴也好，对，我一讲这句话，但我明明知道这句话出来会伤人，但我们有时候就出去了。学习啊，这个是节，还有个我们的欲望，我的欲望是很好，我刚讲欲望好，欲望不是不好，但如果你把它当成最绝对而忘记上帝的心意，那我们就有问题。OK， 我们就会随着情欲收败坏啊，加拉太书以我们看，随着我们的欲望过度的欲望，我们就会败坏嘛。为什么有人要贪污？他要钱，钱不是问题啊，对不对？钱很好，钱用得好是祝福自己，祝福别人，也能够感恩。但是如果我把它当成最绝对，才能满足我的人生，要不然我就觉得我失败的话，那你就会受败坏。这我只是举个例，说要节制。有了节制，要学习忍耐啊，忍耐是很不容易。忍耐这圣经这两个字讲的就是说，当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能够沉得住去，不去报复。他对我伤害，我不会马上复仇；他让我伤我的心，不会马上一句话就点回。学习忍耐 ，OK， 在家庭我们人都学习这个。还有呢，这是对人对事呢。如果这是事情，我很想做，我做的不顺利，就不要马上放弃，尤其是属乎正确的事，不要马上放弃，英文叫 persistent， 坚持。今天很多人服侍主放弃了，这个被批评，这个服侍不好，放弃不想，在世界一样，很多他做那么工作，他 又会灰心了。不要，我们要学习靠着主忍耐，这些都是上帝会给我们能力。记得，你等一下我要讲你怎么会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已经在那边，你怎么支取这个能力啊？所以学习忍耐，学习前进，就是我要学习按着神的旨意顺服，靠着主的力量，然后还学习爱，像我们在教会彼此相爱，爱弟兄，对不对？彼此关怀，彼此帮助，这都是爱。爱众人就是教外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越成熟，我们不只是在自己中间，我们会常常想到还没有信主的人，会主动去问问他好不好，关心他，了解他的困难，实质上的去探望他，或者是帮助他，这是慢慢成熟的。所以，但是我们要操练啊，这个不是你得救的必要，但你如果没有，你会觉得像瞎子一样，你会对连自己当基督徒都不喜乐，都没有意义，最后放，要不然就是我得救都没有把握，上上下下，我不珍惜。但是这是我们要付上的操练，付上的操练，付上操练。OK， 好，那我们就看下面。所以得救是必须的，我们要操练，要不然我们自己会受苦，得不到神要祝福的喜乐，和得不住平安喜乐。我们教会很多活动都是帮助我们操练的。我刚彼得讲那个，不过很多人忘记那个是操练中，我们需要学神的话。我们学神的话干什么？学神的话是要活的，要去实践的，要行。我们要是教自己默，我等一下我默想神的话。我们在团契操练呢，我们说我去团契很好，这也不错。但团契目的去，我们要想感恩上帝给我这些弟兄姐妹，上帝这么爱我，所以我去。我希望这些团契，我也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并且也关怀彼此，关怀，问问这个弟兄好不好？不好，不要就忘了，想办法，彼此劝诫也可以，或彼此探望，或彼此邀请大家吃个咖啡，彼此分享一下，帮承担重担，对不对？这都是彼此相爱，不是只是教会团聚就查完经就完了，实现。还有我们教会教导大家学习认罪 ，OK， 我就不多讲，这个其实是超过这段。所以，但这都是自己要尽的责任，我只举荐啊。我们再看下面一点，下面一点，第三个，这就是给我们的安慰。基督徒的成长是渐进的，我刚刚一开始讲过，对不对？我们不要因为我成长很慢灰心，要学习忍耐，继续的在主里头行，对别人也要忍耐，因为成长是渐进的，不是一刻，甚至于我讲说一辈子的功夫。只有当我们见了主耶稣之后，我们才完全得荣耀，完全有耶稣的性情。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讲的应许？主耶稣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四三节，主若显现，我们就会像他。成长是逐渐的，甚至在这一辈子没有完美的，没有。不要灰心，有进步就感恩啊！有进步就感恩，越感恩越有能力。有进步就感恩，别人有进步我们就感恩，我们就不会要求要求啊！夫妻之间就是要求要求，一辈子都这样子。要感恩进步一点，我们庆祝一下感恩啊！又赞彼此赞美祝福。感恩啊！为什么？这里讲很清楚，加加加，为什么讲？就是我们不是一次就达到了嘛，对不对？有了信心加，其实信心也要加的，你知道吗？信心能够加，就是我们要对神的话多认识，并且要让神的话越来越吃进去。等一下我要讲啊，体验神的话的可贵。信心完了，我们要行道啊，行道以后我们要对神的话更认识，丰富上帝的期望的旨意。知识就是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属灵的话，属灵的真理啊，要不断，永远学不完的啊。要知识以后，刚刚讲的要节制，就是对自己的欲望或自己的言语、心理的欲望都要不要一下就爆出来，要节制，会伤害到人，会不合上帝心意的，我们要靠主的力 要控制，要忍耐，要前进。好，所以就逐渐的，我们看下面一节经文就知道，在下面一节经文，好，哥罗西书就这样讲了，三章十节，穿上新人，新人代表就是我们信徒说已经有道的种子在里头。我们虽然还是有旧人的行为，但是在主耶稣看起来，我们只有新人的那种种子在里头。我们属灵复活，我们不完美，但他把我们看成新人，因为你本来是完全与神无关，现在突然之间有福音，有神的真理在你属灵复活了，你可以明白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死的人，一个是活的人，是一个新人啊。他说继续穿吧，这里讲就是新人的行为，就是效法耶稣的意思，耶稣的那种形象。所以说新人在知识上都慢慢更新了。为什么？当你越神的话，圣灵就借着神的道在我们内心改变更新我们，对，改变，当我们内心改变，我们价值观改变，我们的渴慕改变，我们的喜好改变，我们行为就越来越像耶稣，像耶稣嘛。他说新人在认识神的话语上呢，是慢慢更新的，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圣经的话都在告诉我们主耶稣的为人，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丰富，要去认识，慢慢的认识，我们就会越来越改变。所以是逐渐的，这是感谢神啊！上面不是要求我们一天就做到，是一辈子的功课，但我们越快越好。 OK 啊，那么再来再看下面。所以圣经呢，有时候用三个字眼来形容我们进入长进的阶段啊。它有时候用我们叫婴孩、小孩，婴孩只是吃奶，只能吃简单的道理啊。一看到圣经很深的话，属灵生命成长，像我有耳机，我跟大家分享《加拉太书》，那个属灵成长就很深的话，啊，那是不容易的啊，那是很大的操练。以后我们要看，今天这还是很基本的。加拉太书以后跟他讲什么叫不是活在律法下，你知道大家属灵成长不要活在律法之下，你们懂不懂是什么意思？很深奥的道理啊，但是以后我们会懂。小孩子啊，就是简单道理啊，我得救这样在这里，还在吃婴孩，稍微硬的话没办法领受，没办法知识更被上帝不断的更新成长。年轻人啊，年轻人就是说对神的话已经了解，甚至他也知道他的价值观要跟着神的价值观，不要被撒旦欺骗啊！撒旦带来都是错误的事，撒旦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想法很属世界，希望我们放纵情欲。你看亚当就是放纵情欲，他想像神，这是对的嘛，对不对？他想像神啊，撒旦就骗他嘛，说哎，你这个善恶树果子，你就跟神一样。哦，上帝明明讲的话是怎么样？是我给你形象是很不错的，帮我管理，但善恶你还是要好好跟我同行，让我带领你知道，不是用你的标准去决定善恶啊。结果他不，我要完全像我自己决定善恶，结果那个你看，他失败。年轻人他至少懂得真理，不会被撒旦欺骗。老年人就不一样了。老人不总懂得真理，他活在他的生活里头，并且他很稳稳，就是说碰到苦难他也不灰心不跌的，是老年人的，就有历练的。对，我们看世界上老年人人心经历太多了，不会风吹草动，不会说哎，怎么我这么敬虔，我做学神的话还让我遭遇到这个苦难，怎么我平常真的是在教会生活，在个人跟神的关系中，怎么我还会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老人很沉稳，看到世界这么动乱，他不会惊慌草动，他稳稳的跟随主，并且他属灵枯燥的时候，他也不会放弃。很多人属灵枯燥就越来越远，他不会，因为他了解人生就是这样。有枯燥的时候，有丰盛的时候。枯燥其实是上帝在训练我们，当你顺利或者你喜乐的时候，是要你多感恩，不要靠自己，不要骄傲，太 很厉害，他不管什么环境，就像保罗所讲的，我已经得了秘诀，我可以知足，丰富我也知足，贫穷我也知足，他都能够在主里喜乐，他能够继续的跟随主服侍主。我们去看保罗的人生，对不对？啊，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找一下读一下，因为真的很重要。三问，对，我靠主大大喜乐，这就是老年人，有了主他就喜乐，不受环境影响，我靠主大大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十节开始到十三，我靠主大大喜乐，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你看要学要成长，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卑贱的时候我也能够喜乐知足，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他很丰富，做事做得很好，福音传得很好，他也知足喜乐，福音传得不好他也喜乐，哇，这不容易， OK， 对不对？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上我都得了秘诀。这是完全的老年人的成熟，这是他在坐监的时候写这种书信，就会看到他不是乱讲的，他真的是像一个很稳定的人，稳定的人在监狱他也可以喜乐，对不对？我们一般人哪有办法，所以他是真的好。我们就用这个简单，在下面这个我就不读，这个先跳过去，跳过去，因为我是讲的。OK， 好，最后怎么样成长？除了刚刚那个操练，还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基督成长是有机的，就像生物一样。我刚刚讲，种子种下去，那个种子上上面的种子不会坏，慢慢发芽，但有外在的记号。记得，基督的成长是有机的，什么意思？就是从里头到外面的。你要浇灌里头的养分，到放进去土壤要有养分，你要浇灌它，它才会成长。所以基督成长是从里头到外面，但是最后外面一定会有，如果外面都一点气要都没有，那就是刚刚讲的，可能它不对，成长方式不对，要不然就是它没有真的殷勤长进，那它一定会受神的管教，神爱它就管教它，真的基督上的管是为他的好处，让他回来 OK， 但是要不是方法不对，要不然就是没有殷勤长进。我刚刚讲我们必然要殷勤长，但还不过方法还要对，要从里到外，从内心到外在的意思，像生物一样慢慢的从里头到外面。你看像生物成长，借着施肥给养分，里面先改变，慢慢的外面也就改变了，不是靠活动外面的忙碌勉强，是内在。这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呢，因为呢很多基督徒他对成长他有一点错误的概念，他以为在教会做很多事他在成长，他以为他参加教会很多活动，我当然希望你参加活动，但你去活动的动机是什么？是从于内在改变，发觉上帝很爱我，基督徒我应该去彼此服侍，我应该效法基督，哎，我在这样一个大家彼此无耻观，还是距离我要去享受一下，我要去应酬一下。他以为活动忙碌就是成长，不一定。很多人基督徒看起来好像在教会很忙碌，但是你仔细看他，他其实在生命整天跟人家争吵，没有活出上帝的果子，他也没有平安喜乐，他也没有这个力量，甚至于在做事的时候方法都用死数的办法，争乱争吵，那个就是错。要从里到外，那你怎么改变呢？你怎么改变呢？其实已经有了，就是第三节，我一开始读的，请大家，我再读给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神。这个能力怎么样支取？神能力已经给你在那边，你怎么样因认识？一开始认识就是得救的认识，你还不断的认识的意思。 什么叫认识主？在圣经里头大家知道吗？不是脑筋而已啊，不是脑筋啊，是体会，是经历主。 OK， 是经历，是体会主。怎么体会，怎么经历？那就是我们个人不要忘记，这是活动，我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我跟主耶稣亲密的关系。一个基督徒除了外在的活动，更重要的要注意到自己跟主耶稣基督个人亲密的活动。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是否常常就单独一个人跟主耶稣在一起，想想他是谁，想想他为什么死而复活，想想我像这样的罪人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想想他那个无条件的爱就是恩典，想想他话语什么意思，然后对自己讲，想用在自己身上默想。在圣经里叫默想啊，诗篇第一篇啊，默想主的话人是有福的。诗篇第一篇啊，还昼夜思想，对不对？昼夜思想神的话律法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因为当我们默想也祷告感恩的时候呢，对神感恩，想到他的恩典感恩的时候，想到他的爱，尤其是活在常常想到爱，你就活在爱中，你就被感染了，你内心就在心意更新，你就被感染。当你想想上帝的话语这么宝贵，你感恩，你这个话语就慢慢开始改变你的内在的改变，慢慢你就有能力行出外面。当然我们要付出行动，但我们不完美我都无所谓，因为是慢慢，但借着这个慢慢我们有能力成长。所以个人跟主亲密的关系很重要，在神面前默想反省认罪感恩敬拜，这就是跟主亲密的关系。所以有一个秘诀呢，默想怎么默想呢？就是当我们读经，我们有时候读很快，这是好的 ，OK， 这是知识的长进。有时候我们要慢，所以这个属灵操练是很。有时候我们要甚至像我这个年纪，因为圣经，我常常会几句话，我就会想一想，默想它，想说，哎，这句话，哇，如果是上帝的恩典，我就在那边感谢神。想到跟我，如果是上帝对我给我的亮光，我感谢神。如果上帝教这个，我发觉我不到，我祷告，求神给我的力量，我可以做。圣灵会帮助我们，为什么？这叫有时候我们叫又祷告又读经，就这个意思。导读，大家记得一个名字，一个神的话语，神是希望我们活出来，祝福我们活在自由律法，不是出于律法式，好像我要这样才得救，不是，是他要祝福你。你神的话不是要来定你罪啊，现在你已经是得救的，说不定他是来帮助你活出这个使你自由的律法。因为我们原来思想错的，我们活在情欲里头，我们神的话会提醒我们，还要活的。你祷告就导读，一面读这个经，宝贵的经，我祷告，我感恩，我敬拜。如果是一个很美丽的经，我感谢神，我敬拜他，神你这么伟大，你的智慧这么好，让你求神祷告，慢慢的你神的心又更显变。所以是要花点功夫，但没关系，我刚刚讲是逐渐的，对不对？必然也是逐渐，我们还是可以很多感恩。当我们越知道上帝的爱的恩典，越知道感恩，我们越有力量，越认识神，这样亲密的跟他在一起的人，想想那话这么宝贵，将这话语的荣耀，也知道上帝要帮助我求神，你就越知道上帝的美丽的伟大，你就会感恩，你就会看到他的崇高，你就会被他吸引，你就会改变。圣灵果子也是这样，我给大家一个稍微的爱，你如果你要对这个对你的爱心，你想上帝爱你多少，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你就会被感染，你就会变得更爱。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两个夫妇久了以后都彼此相像，世界都这样，对，你跟中国人讲近朱则朱，近赤则赤嘛，对，我讲近朱则赤，近黑则黑，近墨则黑，你跟上帝常常在一起，你就会被他感染，你就改变，因为圣灵就会改变吸引你啊，他会让你渴慕啊，对不对？ 你如果你忍耐不来，有一个秘诀，你想想上帝对你的忍耐，上帝对我们的忍耐，上帝对我们，想想圣经怎么忍耐，神万一众人的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他现在审判还没有来到，彼得好像前外后书我忘了，神愿意众人的得救，因此他现在还不来，因为来了他就要最后的审判，所以他忍耐，他看一千年如一日，一日一千年，他在忍耐等着人悔改，想想上帝的忍耐，所以圣经这些话你默想，你就会越来越忍耐的心。你要讲信实啊，我要讲走信用，对人一个信实，我不，你想上帝对我们的信实，诗篇怎么讲？耶和华有慈爱与怜悯，信实达到多久？万代，永永远远的意思。上帝守信是达到了，你看到没有？他对亚伯拉罕的信用，你想看他真的是很信实。他说：“我要从你的后裔，借你的后裔，让你成为大国。”以色列这么糟糕嘛，对不对？他们，你看他四世时代，他们还有人，他们没有，但上帝就是跟亚伯拉罕立约，他就要让他的后代有一个国家，一个地。上帝是信实的，他们失败，上帝不会失败。你默想这些话，你感恩，你会被感染，你会成为更信实的人。所以亲近神，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会改变，会让你有力量，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像主耶稣的生命，生命就会成长。Okay, 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本来是不认识你的，我们本来是定罪的，我们本来是永恒无望，我们本来是与真正的生命无望，我们常常活在没有平安、败坏、劳苦、重担、忧虑各方面的生命。感谢神，你已经拣选我们，要赐给我们一个丰富的生命，你也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相信成长是必然的，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成长，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能够真是行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感恩祷告，活在与你很亲密的关系，被你的爱，被你的恩典，被你的话语光照，而叫我们越来越像你，活出那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像你，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主帮助我们，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
好。
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